我们请合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甚深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好，我想我们每位都有拿到这个菩提道次第略论啊，四字科判哈、啊。那这个陈莲芳居士把它整理出来，就是依着我们的本质。那我稍微调整一下，那我想这个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可能影响还不大，可是到后头越走，我们走到哪里我们本不知道，所以必要的话要拿出来对啊，说比如说我们现在走的位置，我们已经交到哪里啊，那他已经从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又再讲一下，所以前后已经你看他的位置已经降了二十几个位置下去啊，所以说你有时候走到哪里你不晓得他是站在什么样的系统底下，你的现在目前的位置，所以有必要你拿着这个来对照哈，因为光我们讲，这样毕竟不够，有时候我们必须要自己拨点时间去看。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科判啊，因为在课本上它很大，我们要这样翻啊，很不容易，所以把它整理出来。那这样以后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位置哈。在整体架构当中的位置是在哪里，我们比较清楚一点。好，我们看到这个昨天我们讲到106页，那我们现在再讲107页。目前我们所谈到的部分啊，都说是比较事项也对，不过就是有些道理啊，还是需要我们用比较细腻的心去看。那当然比起我们如果要谈一些理则性比较多的啦，或是比较抽象性的一种法义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只是正如我们常碰到的哈、就是说我们虽然诚意很高啊，在说法上啊道理谈得很深很高啊，可是是不是就对我们来讲能作为我们实践上的一个依止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啊。有时候谈了很多啊，那也听了很多，那像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把这个佛法落实成一个可用的可依止的，这反而是我们目前其实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汉传佛教最值得去思考的地方，就是如果就道理的推论就道理的推论，其实汉传的东西不输其他的，绝对是不输的。好，那问题是那用呢，步骤呢，是不是？所以因此佛法到底能给人有多大的帮助啊，我相信很多人很多活弟子还是存着疑惑的啊。现在我们都讲的一个是实际化，都是讲实际化，就是说我们有这一份宿世的因缘，所以对三宝有这一份欢喜心，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真的现在就依靠着这个过去所累积的这种福德因缘现在在佛法上就能这么一分一分的受用。所以这也是我们一直希望说有些东西我们尽量把它谈清楚，有些观念容易产生误解的地方或是已经模糊掉的地方我们把它谈清楚，甚至假如有可能，因为其实我在谈这个课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在犹豫又怕太繁杂可是又怕太简略， 简略的话变成其实自己看文章就可以了。问题就是说每一次的法，每一次文章或是语声音呢，其实是提供我们另外一个观察，它只是提供我们另外一个观察。你学会了这个观察，你不一定要这些文字，你有这个文字，有的这个声音，可是不会观察，对你也没有多大益处。所以我们要的是一个智慧的一个抉择。所以就像我们现在谈的这些，我相信在座都应该都可以自己看。问题我们不容易将一个法连结到另一个法，我们不容易在这一个他所谈的这么一个总则性的观念当中去观察到我们现实修行它对我们的需要是什么，我们可能观察不到。好，所以有很多道理，我们假如没有一个更具体的一个实践啊的心情，或是我们讲说你把你的这种学佛观念实际应用的时候，你才会发觉诶，其实佛法的观念不是我们看人这样的一个很全面的，或者说很单独的独立的，原来它是相互连结起来的。所以佛法要心啊，我想站在众生心的立场来讲，就是要有用。没用你谈再高啊，只要你没用，只要你用不上来，你说你会对佛法有信心，老实讲，我想那只是你还不敢真正面对你内在。我讲很实际啊，这个就是你有没有信心，我说还没有，就是还没有。怎么说呢，当你面对烦恼的时候，你选择哪一边就知道你对佛法有没有信心。我们用一个很，当你现在你面对佛法的追求，佛法你对身心你能舍下多少，就知道你是信得过你的身心还是信得过你的佛法。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时候是不需要把它拆得那么残酷啊。可是我想我们现在在座的都不是初学者，所以我们不需要太多的鼓励的话，因为鼓励的话也可以啦，不过就是说我觉得要有用的还是比较好一点啦，目前我们所做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啊，当然对初学有时候会觉得压力很重，修学一条路好像很多责任到最后都跑到自己身上来，我们所能仰仗三宝的好像不多。正如我们昨天讲了，他就是说法来利益我们了，你要靠他来用水来洗我们的罪，好，来代替我们的罪，不可能啊。好，那他说，那到底要加持有没有，感应有没有，其实有，可是他的原理还是到最后终结，到最后包括我们在讲超度啊，超度能有效，但也必须要跟王者有沟通之处啊，或是说在整个缘起来讲，你跟他形成了另外一个善法的缘起，好，就像我做的事情，可是在彼此在某种广泛的因缘当中我们有关系，所以我做的事情跟你有缘，缘到你那边去。如果完全没缘，不要太迷信了。所以我想说很多事情呢、啊，必须要从一个更现实的角度。那也许外在的东西啊，因为像比如说我们偶尔都会听到很多事情，那以我们来讲，有时候到现在因为听到佛教一些事情，有时候心里都还是很难平复的，没有修行没办法啊。尤其看到有人啊不能站在佛法的大方向啊，佛教的大方向啊，不怕因果报应、哦、大胆作为啊，这有时候到现在我们听的还是这样的，都会让你很不安很久。因为我们还是取一个相，我们还是爱佛教，就因为有所爱啊，就有爱别离愿证会，但佛教也有爱别离愿证会求不得啊。那可是啊，这个就是说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有时候再想一想啊，我觉得还好，我们也就不断在教学，在告诉别人的时候也都提醒自己呢。因为真正让佛法兴盛，并不是从外面去争个你赢我输，或是你终于认同我佛教，这种认同，这种表面的认同，并不表示佛教的兴盛、啊、乃至我今天如果在很多地方获得很多人的肯定，可是跟我修行又有什么多大关系？好， 我觉得应该务实的去看佛法之所以新兴在哪里。你今天就算你在外面你说服了很多外道，乃是说服那些对佛法还不是清楚的人，哦，终于他相信了，那跟你来讲当然也有关系啦。不过我们要问你，就你今天能说服他，你有没有说服你自己啊？因为你自己都还没信，是不是？那都觉得说这里面还有一份很空虚的一种很虚妄的感觉，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在佛法的修习当中还没有那一份很真实的感应，是不是？所以才会有这种心情，就是说我们不如从头啊，也不叫从头了，其实等于是把过去我们所学的再透过一个很完整的啊，宗喀巴大师的这样的一个善知识所引导的，我们把我们的观念重新再洗涤再建立，那这些东西啊，让它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都踏实下来，都变成是一个堪用的可修行的啊，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我想因为这个世间蛮凄狂的，昨天下午再想一想，其实这个心情经常会有两边的心情，有一种急的心，急的心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某个时段里面放下万缘，再重新面对自己啊？那其实当我们在面对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又面对的一个就是我们在弘法利身上对佛教的一份责任，这也是你自己，也是属于自己的一部分。这当中里面如何去把握啊？那因为我发觉时间很快速，一下一下一下过，一下一下过，到最后留下来就是你自己面对你自己，好像没有人可以真的到最后哦，所谓的在种种的护持，到最后还是你自己走你自己的，哎，这条生死路还是自己的，所以会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在我现在一直想法，我们今天还有一个福报，就是说，在还没有很多障碍来障碍修行的时候，我们已经了解修行的重要性，这一点是我们的福报。就是我们也许造很多业，可是业报还没现前，在还业报还没现前的时候，你已经知道要修了，这就是你的福报。那所以啊，不要再等哪时候，别再等了，每一天每一天用这样啊。你等到的时候，等到有空的时候，其实可能你的身心已经不自在了，啊，也许到最后你会带着很多的悔恨啊，一直走走走走到最后什么都没有，哎，所以有时候觉得我们很难得啊，在现在也没什么多大的障碍因缘哈，也许每个人多多少少还有一些挂碍吧，不晓得。不过在目前来讲，至少影响你修行的大因素还不多。你还有这种因缘在这个时刻坐在这里，其实也会是福德因缘具足的啊，对不对？那就掌握这个机会吧。好，那我们现在在谈的，目前谈的就是一个依止法，一个修行上师跟师徒之间、师弟之间啊。那当然师弟之间的关系，当然目前来讲，这个好像我们当然忽略了，还有因缘也未必具足。所以在很多地方探讨这个好像有点比较够不着边的感觉，可是问题啊，为什么在略论里面他一开始就把它当在一个入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起头点？因为这是法，你跟佛法产生关系的开始，跟佛法产生关系的开始，这个关系却没办法掌握好，这因此让我们误掉好多因缘。我有时候想一想说，看似这个，因为我们现在的心情在看这个，已经完全是用在说可堪我依止的法，所以会想说，假如这个事情如果让我能早点知道，好，我是很遗憾说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事先知道，如果能让我们从头来，哎，那多好。可是问题我发觉就是说，其实也不需要从头来，这时候再做适当的转弯，适当的转折，其实也就记住了，可以把过去的所经历的东西作为自己的逆证上缘啊，也可以。可是有一份心情啊，因为我们发觉就是，其实假如有些观念啊，能早在学佛的一开头就开始建立，我们可以省掉很多的事情啊，省掉很多事情。所以说现在想法就是说，假如有机会，那凡是有心学佛的人，在一开始建立佛法之间，就是这么扎扎实实的建立起来，诶，这何等福报啊。
啊，中间多了一份眼睛啊，以后你今天不要参访任何善知识，就为你自己本身的自我要求，你也知道怎么往哪方面去要求，最面对佛法的抉择，你也有多了一点眼光啊，即便你的很多知见未必还没建立起来，可是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这是你跟三宝产生关系的第一步，那这一个第一步要把它做得很好。所以我以前呢，跟一些刚出家的一些同道啊讲啊，就是说其实我每次像最近又有人在传戒了啊，在我的心情里会讲说啊，其实务必要珍惜这个很难得的因缘。我们是因为当初讲实话，我在受戒的时候我不知道在受什么戒，我讲实话到现在这是也是一个遗憾，那不过这个遗憾就成为教材也可以啊，因为的确不清楚我当初在一开始的事先的这种受戒的心理准备没有，我们有的只是规矩仪式就这样，其他的真正受戒的心理准备老实讲没有，所以我们很模糊，那我们会有对我们的修行充满一些不当的想法，也不是说不清净哦，就是太理想化，在修行上充满了一些太多的想象，这种想象也许是你的期待，可是我觉得这里面有太多的那种感情的虚幻的幻想了。那所以说我们在一条路走过来，我们会看到一些心学现在受戒，我们就有用一些心情说你要珍惜你这么一张白纸，这么一个难得的一张白纸，你一开始要纳受这个戒体的时候，务必用起你真正的心情去纳受这个戒体。所以传戒者功德很大，传戒者要弄坏了罪过也很大，为什么？他可能从此因为就坏掉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要觉得说传戒啊，就是为了传戒，没有其他的期待，没有其他的条件，没有其他的企图，就是传戒。我们过去的传戒有太多的附带目的，所以让了传戒太多的杂染因缘。我就讲实话，我自己是深受其害的人，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在传戒的因缘里面务必要珍惜这些刚出家的人，给他一个很好的开始，他也许这一生就没有再机会多闻戒法，所以我们必须应尽其可能的建立他对戒的持守。那相对的，我们对初学者就是一份心说，这你是一个难得的开始，你务必好好珍惜它。我们也经过这一段好久好久，又自己磨碰碰撞撞的头破血流的，才知道说哦，应该如何珍惜。可是这条路其实已经存在着一些遗憾了。好，那你们要珍惜这个。有的人呢，就是所以有时，可是有些人就是还是不懂得珍惜。因为他大概没有像我们经过一段了以后才会懂得珍惜，他必须要那些碰撞以后再回头再珍惜，那又是跟我们一样了，你每次在走老路。所以有时候看到一些有人要去受戒的，我们都有这一份心，觉得为他庆幸，你难得有一个刚开始，一开始就有人愿意这样来指导你，务必要珍惜啊！哎，那同样的，我们在闻法也必须要这样的心情啊，是不是？我今天为的是解脱生死啊，我不是在做去读书啊，我在拿个学位，不是这个。今天是我所做的一切实性，是我可以将我的世间所有事情都完全牺牲掉，就是为了解脱生死。这何等重大的事情，岂可以在第一步就把它弄坏了？所以你要是这一份心情没建立，你就不知道我们在谈这里的意义啊，对？为什么思有这么重要，图有这么重要？一旦两者之间建立起来，嘿，其他那个两者之间那个各守本分出来，那个法的传承就从这里产生意义。所以这一产生出来，对师，好、哦，那师徒之间乃是就我们也不一定叫师徒啊，就是佛法的一个传授者跟接受者之间的那种纯粹法的纯粹法的关系啊，就是非常非常难得殊胜的，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就因为我们不能把生死心带，就是我们没办法把生死心带得很重，不知道闻法对我们这一条解脱道的重要性，因此在很多细节，也就是能混就混，能带就带， 就问题就是说完全都是住在这个地方，哎，所以我们的意思啊，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在整条路里面有太多都还需要调整的，可是我觉得任何一个地方啊，任何一个东西啊，都必须从观念开始养成。像中国早期那个经典传译到中国啊，经典进入大概要这个经典发挥出来都要经过几十年百年，这个经典就开始流行了。也就是说先必须有一个开头，那我们如果现在大家不管做得到做不到，可是这种观念开始端正了，那我相信就后头的人就开始重视它。就像我们台湾早期没有所谓的二部兽啊，那现在呢，到底有心没心二部兽另外一回事，可是你至少形式也要跟人家一样啊，二部兽啊，对不对？那也就是说现在风气慢慢起来了，不管你有多少真心想要珍惜这个二部兽或是重视二部兽，可是你近一点我近一点，慢慢这个风气就起来。这个到底二部兽有多大的意义啊，这个从我们持戒的立场是另外一个立场啊，可是在我的观念啊，我在乎的是对戒的重视，我在乎的是对戒的重视。其实在持戒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东西啊，不光只是表面，从表面的戒相里面去看你持戒清净，其实在乎的是你那一份持守戒法的那一份心啊。所以我们一开始对戒的重要的皈依啊，皈依佛法僧戒的，对戒的皈依啊，这个心情一定要有啊，一定要有。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在乎的啊，是这样的一个对戒的重视，这个精神一旦有了以后，很多东西就会慢慢也会因缘会具足啊。可是如果观念不出去，那这个总是没有一个好的开始。所以我们想说，我们也不断的在让真正哦，在佛法上的修持应该认知到的观念啊，就在这样不断啊，一滴一流的这样啊，把它建立起来。哎，好，我们看到107页，这里面是这个华严经引华严经，这个人家问说，弥勒菩萨，你说这个善财童子来这里做什么？那弥勒菩萨就站在善财童子的心情告诉人，就说善财童子是用这样心情来参访我啊，用这样心情来参访我的啊。所以等于是弥勒菩萨假啊，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再说出善财童子是如何用什么心情来到我这里闻法。这华严经云啊，我此善有说法人啊，就是说善财童子他认为说弥勒菩萨这个善友啊，弥勒啊是个善友说法人啊，诸法功德未开示，菩萨威仪总未说啊，菩萨应该行持的哪些都为我说，诸法功德啊为我开示，是这样的功德，哪些功德如何形成啊，一心思维而来时啊，我就是这样一心思维来到弥勒菩萨的这个地方，能生善行如我母，普功读功德如母，菩提之分教修习，此诸知识啊遮损恼啊，这个善知识啊把我一些损恼给它挡掉了。好，那菩提之分啊教我怎么修学。解脱生死如妙药啊，善知识对我来讲就如解脱生死的一个妙药啊，亦如地势降甘霖，令我真善啊如满月，开显涅槃是日明，心于怨亲故如山，不会在怨亲上啊起分别起对立起执着，亦如大海不荡动，救护一切如船师，善财如是思维来，我是这样的心情来参访弥勒菩萨的。菩萨令我发大心，佛子令起求菩提，我此知是佛所赞，以是善心而来此，我是用这样的善心来到这里的啊。救护世间如勇士，又如商主众所依， 以我安乐开慧眼，以此善心视啊，以这样的善心啊，我来视这个知识，我来从事，我来皈依他，依止他。所以这个到我们看下一个啊，那个108页啊，我参阅善知识时，因念此寄送词句啊，但将善财换为几名送之啊，也就是说，也就是参访善知识，你应该以这样的心情来的，以这样的心情来的。好，所以你看啊，这里面啊，多少是带着将佛法最修学佛法的根本精神和那个态度啊，是融在他最参访善知识的这时候的心情是融在里面的。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稍微把这个东西撇开来，你也想一下哈，当一个人来，不管你是我们不一定要把自己当做师，现在先不要把那个师徒啊，这个彼此之间的关系啊，先不要把那个印象带进来。你想象一下，今天有两个面对面在谈论的是彼此生死问题，你会开玩笑吗？绝对不会的。好，就像我们今天到医院，你要不要改动手术？成功率一半，你考虑清楚。这时候你要签这个同意书就很谨慎了。为什么？那弄不好就死了，弄得好我就可以解决我的病。所以我们彼此不管是医生或病人，都是用一个极为审慎的那种心情来讨论生死问题。所以唯有我们用这样的心情来思考，当一个求法者看和一个教学者在面对面的时候，假如彼此都是很如法，他当然彼此都很谨慎，因为我们在谈的是一个生死事。你今天为什么来到这里？你是为了求解脱生死。我今天要帮助你离脱生死，那同样我在要求你，也是要你能觉得，我要看你能不能接受我这样的治疗法，对不对？我这都你愿意来，可是我刚才体质不行啊，我现在一动手术都还动一半就走了，因为你不堪这样的，你可能必须要在调养身体一段时间，当你看得起的时候，我才为你做这样的重大的治疗。所以如果你可以想象他是带着这样一个解脱生死的这种心情去参访善知识，不管是他自己求法者乃至教学者，都是一份相当庄严隆重的事情，是吧？我们如果把它想说它是这样的情形，你就知道它的重要性了。啊，只要我们怕一时错，整个我的生死大事就偏差掉了。所以你带着这一份恳切心，而唯有这样的恳切心，才相对的去感应到有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其实我心中有一种想法，也许有很多善知识根本还没出来，我们这个都还不能算什么善知识。可是我发觉啊，其实善知识求得来的，从两个面，一个具体善知识降临在你眼前，乃至诸佛菩萨示现在你的梦中，在你修行的情境当中出来，好，或是真的感应的有些菩萨就在你因缘适当的时候来教授你，这是一个具体一个因缘。因为那我们现在为什么求不来？老实讲，你也还没准备好。我后来化解就是说，其实我们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们也没办法遇到善知识。后来我发觉，原来是我们也都没准备好，我们那一份恳切心啊，因此感应不到。像我后来会讲叫常体菩萨，为了法，为了这样哀嚎，啼哭啊！当然，我们要是我们现在人是不是精神有问题啊？像，但我们现在大概用这种心情去看他，他是不是要看精神科？可是这个常体，他是把很多他要修持的这一条路，对世间的苦、众生的苦看得很细腻、很真实，所以因此也容易感应龙天护法的拥护嘛。那我觉得我们的心理准备没有， 所以即便有再大的菩萨，就是说他还未成熟，今天即便我出面来教导他，也只能做小儿科的这些道理给他。为什么？直接了脱生死的心，他根本还没有想要了脱生死，他嘴巴上是这样讲，心里还没那么恳切心，所以我今天给他讲了脱生死法，他也不堪受用。所以与其这样，让其他的善知识来教导他。什么善知识？无常苦，让无常苦去提刺激你，让这样的一个善知识去刺激你。好，这是一种。再过来就一种善知识是怎么样，当你极深恳切心在追求善知识的时候，你就发觉到，就如我刚才讲了，原来苦是善知识，原来无常是善知识。你因为心恳切，所以你对世间诸种种法，你看了就生息了。你看到你自己身心的苦，所以你发觉就原来刚才讲的是具体善知识，后来发觉原来一切世间法到处都有善知识为你说法。不是那个八大人觉经一样吗？你如何觉知，每一个觉知不就是你的善知识，是不是？看到这世间的这种欺狂相、虚伪相，就是你的善知识。所以因为你的心够恳切，所以说你容易看到很多法义啊，体会到法义啊。那现在是善财童子，是用这种心情来的，是不是？所以以这样的心来追求善知识，那因也许不一定能真的能碰到啊。可是假如没有这样的心情，你也很难碰到真的善知识。有这样心情都不一定有了，如果没有那更难了。哎，所以一开始我们应该，他就说未来追求善知识应该是带着这样的心情来的。好，所以不应该以生死为最重的考量，不在琐碎事情啊多动摇。好，这个时候我们化解整个求法的信念相对就很单纯了。今天我依止你，我做种种的努力啊，就是希望从善知识身上得到佛法的引导，这是我唯一的一个目标。所以我可以用所有的，我其他东西都非我所考虑，也都非我所挂碍。那这样的话，其实你会发觉，其实在追求佛法的很多障碍相对也就不见了。好，我们来看这个109页，因为这是密教他们特别强调，就是四师法五十颂云啊，就是总共有五十句啊。他说如何来这个对待啊，依止你的师，他说此何须繁说啊。随师喜当作，不喜则息止，以比比利利啊，成就随舍离。就是说在不该做，师不喜欢的你就不要去，那师喜欢的你要尽量成就，在这种两者之间你能知道的尽量去成就。就持金刚菩萨或者金刚持菩萨，有时候是两个词这样哈。金刚持菩萨曾经说，他的知己啊，这个在广论是知矣啊，在秃个头，就知道了以后啊，一切思习啊，悉当作啊。这个就是四思法，所以这里面有哪些要留意的？这个好像我们发觉也没什么，可是啊。有些地方啊，也许我们要是有当过人的师长，也会比较清楚。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我们当然必须要一个前提，这个师基本上也具足师格啊，这个前提先建立。这个师既然有心教授你，你就应该尽量顺其意。否则啊，经常分心，经常分心。 所以我还是强调，这是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好，那当然现在我们如果为土的话，就以站在土的立场去要求，好，尽量做到自己该做的。那为师的立场，我们就站在师的立场，或是你同时具足两个点角色的，你就必须两个点角色都做好。因为我们在教学上，师喜你信得过，你才知道说他这个喜跟恶啊，不是感性的，不是脾气的，不是完全个人好恶，是他认为说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啊，他叫你这样做，你好好修行啊，你不要去恼怒一个善知识，这个意思不是说那、好像师啊顺从他的脾气个性呢、都是在那里好恶很强烈，不是。其实这个师我们讲也许有 一部分会这样，可是基本上这个师你要信得过，信得过以后你就顺其师意啊、老实讲，即便是有微小过失，我认为我还是顺，因为这个感就好像师傅这个虾米你敢要吃买啦，伊讲我都加济，买啦，啊，伊就讲买，啊买就还加。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就像这个吃一点这个，你就不要一直在勾勾底啊，哦，还有单是还的，规工啊，好、哦、啊，谢谢点啊。他也还有一些习性，我的意思就吼、哦，啊加济是无下济啦，我跟他念吼，还有个加烦恼的。所以就会一直在动脑筋去思考，哎，有没有这种习性？当然有啊。我是举例的、啊，其实有时候真的不行，还是把它挡掉啊，身体要紧哈、哦。不过我的意思就是说，这是小事，顺师意。那尤其最重要是师的指导很重要，你不要跟他加减，你不要跟他加减，你也一定要随便加减啊。像我们有时候会碰到很多加减的东西，你会发觉就是说，在我们的想法。好，站在一个引导呢，在我们的想法就是说他还没完全心受，相对的、哦、当你有保留，师就会有保留。为什么？因为如果你有保留，我就不能全力以赴，怕下手太重，就是这样啊，现实是如此啊。他还有挂碍，对你还有挂碍，他还有减，还有在抉择，这时候你就知道说我们的因缘啊，比如说我跟这个学生的关系到50，那我教的到50，我开太多对他，他也不会消化。第一个我慢法，轻慢哦，因为他不受嘛，啊，再过来这个到最后有时候会产生什么情形？就是我多教给他，他不用，以后再教他这个法就没用，因为他染污掉了，这个法在他还不清净的时候就受用了，结果他以后再听的时候，这个法就染污掉了。所以不要急着到，那因此就是说，当你对师的侍奉，你还有好多的那种不完全依教奉行，啊，那师对你来讲，他也必须，不是他故意要在这里，这个小心眼跟你计较。我们现在都要站在一个，比较我们一认定的是，这个师本身也是一个相当具足师格的人，他发觉你那个，他也必须要保留。所以你看啊，过去的在禅宗里面棒喝，那样随便棒喝的，当然也是你准备进来的时候才棒喝啊。你要一般人，你随便棒喝可以吗？不行啊，是。所以在面对师的时候，你一开始你有疑惑，你不如先处理。你一旦进来的时候，你应该以这种诚心随顺啊。所以你看那个密勒是把那个光他师傅跟他这样整理好几年，盖那个东西盖来盖去搬来搬去的。他说要是我们到底你要盖什么你讲嘛。那密勒以我们来讲说你买找他懒好不好。我相信如我们在座任何人只要师傅把盖个几好几年盖完拆掉又盖这边盖完了，我们啊我大概没有一个可以接受了。就说你不爱呀我找。他一定认为说师父已经他给他破气了，我要去跟他医治，我浪费我的生命几年呢？所以因此我们也碰不到三知识嘛。我们总是要赌，真的万一碰到真的破气也有可能。可是万一他就知道你必须要透过这样的磨练呢，你也没资格、啊、 你也没资格，就因为你接受他这样磨练，你的障碍才消除的，是不是？像我们现在来讲，就是说我们一般来讲需要被肯定，我觉得我们现在看普遍来讲啊，都需要被肯定。在一个教学法里面，哪有师对徒经常用肯定的？那这样就没办法琢磨了，有时候就必须要逆的嘛，就说你这样不对。你看我们现在不大敢啊，像现在一年你敢这样一直呵责一次两次，两次刚学都可以，三次四次五次学铁定结恶缘，这个我们现在已经都是信心十足，必然结恶缘现在都信心十足，嗯，因为是这样啊，我们现在要的是一种那个肯定，所以我们那太多的肯定，因为你不堪直接的对峙，真的，我们其实很多不堪直接的对峙，那不堪直接的对峙，我们必须要左绕右绕，然后面对，其实我们讲，哎，其实你也不错啦，不过这一点假如有能改一下，会更好，嚯、哦，真忝呢，那都直接讲啊，这未使，安尼，这样这不行。这不行，杀你的话，你说啊，其实我也能了解你的想法哈、哦，怎么讲哈、哦？不过假客气，那怕伤害到他。为什么？这个很多东西距离就越拉越远，味道就被掺掺掺的，那能怪谁？你说，所以我们讲，师父你直说嘛，老实讲，你讲这种话的我最怕。我只要直说，我们就结恶缘。你千万不要听这种话就直说，这种话讲这种直说的最可怕，哎，对对，你最好是还绕一点，我是真的直说了，你还是真的不错，不过这一点还是改一下，我都直说，还是直说，嗯，现在就是这样啊，就是说你也没准备好，哎，像过去啊，我们个性也都是很急的，有时候在教学生啊，我那个，一般如果要接受我们的指导的人啊，老实讲要有一点心理准备，因为、哦、我要看到不对的东西啊，其实我有时候不是针对个人啊，我觉得这个事情你怎么会这样，我讲话就很急、哦、你看我讲话有点急、哎、这是我们的个性，我们要有点诚心人的、哎、这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习性，所以一般要接受辅导的人、哦、如果你没有这种准备啊，你会觉得接受我的指导会压力很重，可是如果你熬得下会进步很快，我在这一点倒是有很多经验、哦、我要讲说包括最近一个居士啊，哎，我可能明天还会去跟他见面，哎，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啊，因为他的日文，我这个经常举这个例子，因为他很难得到现在，他你看经过了这个十几快二十年了，十几年多了啊，这十五年以上的啊、他还是经常关系还都维持，我觉得他不是我的什么弟子啊徒弟之类的，可是他还懂得尊重，那因为当初他的日文不大行，那我都每天都拨时间教他，那我教他我很凶、哦、啊，所以说他们都知道说师父很凶，他们不是因为只是刚好大家学日文嘛，我每次要教他，他就是比较忍耐，那因为他经常被我骂，所以在每次要来上我的课之前啊，一定要到别的地方先上完同样范围上完才敢来我这边，要不然会被骂得更惨，可是照骂，骂一个月以后他考上了，那隔壁另外一个啊，本来一直想问我，因为经常就在隔一道墙，经常听到我在骂人，不敢来找我，所以他跟别人讲说，我一直很想找师跟我指导，可是他很凶哦，后来画画转到这边，我就主动去跟他讲说，我去不去调了我自己，怎么一个师傅变成那种用这种形象啊、哦？故意忍耐一下跟他讲啊，那没关系，我来指导你。指导两三天，我教他的工作都没做，我脾气就跳起来。你如果明天再没做好，你就不要来找我。嚯、哦，这个一骂，下次他就很紧张了。哎，不过既然已经开始辅导，他也就忍耐下来。这每次被骂的都辅导上去了，都考上，那还有大陆的那个兄妹啊，那他们考也考不上，考不上那个口试不会，我就跟他训练，哦，在口试的过程当中、啊、就不客气骂他妹妹在旁边看他哥哥被我骂再来哭 所以这个其实这个我们都不大好了哈。不过我的意思，我就举这个例子，其实当初我们没有否定这个人，我很了解我的想法，或者我不用找你啊，我干什么？我根本没得什么好处，我纯粹就是帮助你。啊，被妹骂完的都上，所以被辅导过的全部都上大学。所以那时候后来离开那个学校，那个学校一直找我回去继续辅导，我说没空了。不过我就后来发觉，就是说每个人有不圆满，可是你不要在细节上太在乎啊。那当然我们自己也不足，我们自己的自我调练不够，所以说有时候习气就跑出来。可是今天站在你的立场，你今天是为了要你的目的在哪里？你必须要接受这么一个，对我对他来讲，我是他的善知识啊。我这样的要求，你就依着做嘛。那我跟你讲的交代的功课你都不跟我做，我要你做这个，有的人那为什么你不要问你就做。像有时候我们个性很急啊，在问一些问题啊，对方开始要讲，我说你不要讲，喉咙嘴你的话到喉咙我就知道你要讲什么，不要讲，浪费我的时间，我要听你讲，我再跟你讲，不要。因为他我不用，我知道你的话跑到喉咙我知道了。有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个性的人，这当然是我不认为，当然就是习性哈。那这给听的人压力很大，所以我才知道说，因为我们习气没改之前，不要结恶缘，所以每个人要依止我，不用那么远远的就好了。这个缘跟这个缘啊，因差不多，不要距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习性不好，会给人家压力，所以本来是一个很好的缘啊，一靠近就变恶缘，所以远远的都留有美感，朦胧的美感，这样比较好。嘿，太靠近就觉得我们很胖。我的意思是开玩笑的哈，不过就是说，从这个例子就是一个试试法，一个试试法。那很多人受不了，其实对我也没伤害，因为我们没有任何期待或者想要回馈啊。所以你看那一个被我骂到现在，蛮好用的嘞。他因此就是这样读完书，现在在他的工作事业上很顺利啊。你看他至少还准备好，其实他跟我没什么关系啊。他为了要听你的课，他必须要怕被你骂，先去找人问完，然后再来，还是被骂。因为他们读书没有要领，读一个表层，他读得很晚，可是读不进去。所以我们用一个方法让他真正理解。所以他说：“那我干脆不要上学，我钱交给你，你来教我就好了。”所以那个关系，你看无形中关系建立到像现在，有时候。都偶尔他就会打电话来问候，那么碰到几个真的就是他不是佛教徒，可是却因为这样的关系以后，彼此的这种他有事啊怎么样都会在跟你这样问候啊，我觉得很难得。当初我没有客气呢，我发觉就是说越客气的话呢距离很远，骂完了很亲近，所以当师父的不要怕骂完他还是很只要如法骂就好了。我发觉很多东西哦，只要让他感受，因为那时候我曾经在南部传，我第一次主动，我这一生主动办的事情就是那一次在青龙寺传戒。那我对戒宝，我老实讲那些大德比较熟，我只是有一份心，因为我发觉现在很多传戒传的有问题了，所以有一份心想要促成一个戒，那刚好就是传了一个纯男众的戒。前一两天大家很客气，结果就被那个新天老骂。我们也很少被骂，很久没被骂了。他说：“像你们这样怎么戴戒指？”我说：“我们太松了。”隔天，然后因为我是当大师傅的，就开始买那个鞭子，每个银里是一只。你骂我定西关也西，西关蹦极一直关了去啊。不过我们那时候我们发觉我们对戒指不是物理，我们跟他讲清楚，就是说你要因为不该打嘛，可是我跟你讲我的心情，你如果不想人家对你那个，你讲我不会对你这样，可是你要清楚，你先了解我们所有的师父啊，纯粹是护持你的戒好，我纯粹站在一个很柔软的心跟他们谈，跟我化解其实我蛮严格的，蛮做跳没东西啊。那这一我至少感觉啦，那一次的戒会出来哦，到最后菩萨戒在发愿的时候，我那种感动啊，连我自己都很感动。到现在，所以戒指一离开戒要离开的时候，他讲 下次哪时候传我们再来护持，换我们来护持，到现在都还有那份心情啊。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严格啊，可是他知道他能接受你的严格，因为他一开始他说你不是本质上否定我，而纯粹是要利益我。我所以我说师对徒的态度，只要你让他清楚你其实没有其他不好的想法，纯粹利益他，你对他的呵责他能接受，以我的经验他能接受，因为他不认，他会觉得你给人家压力很重，可是他肯定你，因为你对他有这一份慈悲心想要利益他，他知道这个大前提以后他就能接受你的教导。这是我的经验，所以即便你看都是男众，有的年纪很大，有时候我们合掌不好就照打，打，可是我发现到最后大家这种缘还在啊。他在，他肯定你的大前提，在这个细节地方，他其实也不在乎的。所以我说，其实当然我们不强调用呵责啦打，因为这个其实也不一定都恰当啊、哦。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在师对徒，徒对师，其实彼此如果有一个中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都是为法相互利益成就，哎，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所以，假如你能理清楚这个，我们再来对来对待师的时候，师的指导你就随顺，因为你有信心，所以你会化解，就是说你所喜的我做，你不喜的我不做，因为没有保留的，啊、哦，这个没有保留的，所以这个没保留，当然我还是强调，建立在这个师也是一个非常心很公正的人，很亲近的，在这样的立场上，其实就没有保留。总之啊，施喜者作，不喜者勿作是也。施所喜应作者分三门，为内外财供、身口己事、儒教修行也。三个，内外的财供啊，身体的这个照顾啊，称赞，那还有儒教修行啊，就如他所教的修行啊，这是才是真正的施施法。那我们看他这里面有一个文啊，就是说但师所喜或有不合理依法者哈、哦，就不合理法理跟法的不尊亦不违法啊，不尊亦不违法，此亦五十颂所许，如云是理非理应见别。 对， 对，其实佛法一开始你只要了解它前后缘起相啊，你会发觉其实很没问题，那问题就你如果各取一边啊，就容易出问题了。所以讲说是理非理应鉴别啊，又云非理或不能应善言婉谢啊，那这里就有提到。可是在那当然所谓理不理有时候很难决定，很难，你很难判断，所以在现前的师徒之间的关系啊，他没有绝对说如何，而是不断的相互学习观察，你会发觉说你这样做是不合理，所以我婉谢，可是其实对到最后你发觉其实是合理的，可是你那时候觉得不合理也不能说你错，至少那时候你也是存心很真心的去观察到啊，你以为不合理，所以你婉谢，当然这一点来讲好像已经打了折扣，可是你也没有任何用你的烦恼心去这样来对待，所以终究没办法百分之百说一定做得很完美，可是在了解这个规矩了解这个道理、啊、长期的这样来对待相互对待啊，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大部分你不要要求说那我明明觉得他非理的、啊、我要不要听，那这个当然就很难了、啊、除非你要问说我觉得这样非理、啊哦、那我是经常举那个淮海禅师跟马祖禅师啊啊，你这什么这个什么过去鸟飞过去了，那就把它鼻子一捏，捏完了又痛得要死，然后自己讲鸟飞过去了，那要是我又把它捏回来，我说不行，你为什么你可以说那可是人家淮海禅师没有去把它捏回来啊啊，那就回到他的寝室哭啊，哭的那个稀里哗啦，他的道友就很热心就讲说哎呀这个淮兄弟啊，你为什么哭，是不是想家，他说不是，被禅师捏鼻子捏得到痛到心里， 他就为他打抱不平，就去问师父说，那个怀兄弟犯了什么错啊，你为什么捏他？他说他知道啊，他知道，好，那就回去，就又在笑了。因为刚哭为他打抱不平去问，那回来一看，他说他知道啊，结果一回去看淮海的时候他在笑了。所以人家两个没事，就那个无聊人在跑来。世间事经常这么多无聊人盯着跑来，他以为他很不错，其实人家两个都很清明白人，就你那个哈、哦、感情用事的那无言啊。不过这样也好多运动，因为你也适合做这种运动啊。所以你看，这他们中目标很清楚，他们不会在这个地方谁捏谁。有时候弟子在捏回去的也有啊，在禅宗里面有，可是他们不在这里计较，他们不在这里计较。所以非礼不合不合理，有时候是很难去做个标准，所以就存你的那一份纯正发心去抉择。那也许你会这一次错，那这一次就对，可是因为你有这份用心和观察，哎，大方向都不会有问题。只会实在是在很多地方太难拿捏的，这时候就算有过失也没办法，就接受嘛，啊、哦，就接受。我想为师也不会，因为有时候就是说业力所感啊，也不是说你要教他如何就如何，你要他怎么往哪里走就往哪里走，业报现前啊，再怎么讲都没用，不骗你。哎，我们看这个110页，又庄严经论云呐、啊，当以财力及成事。如教修行一知识，就是用财力跟你奉侍他、哦、服务他，就是有事、哦、弟子夫妻的、哦哦、这个就是 类似这样的道理啊。如教修行这个最重要，其实最后到这后面要谈。其中出者如五十颂云，又护于思索，热情于习舍，不吝于己身，何况于财物。那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在某些场合我们在跟人家讲这些啊，很多人没办法接受，包括这个后头若以灌顶师三十生礼奉，则为以供养啊，以供养十方诸如来，你都无法去了解。你会觉得你如果你在很多的观念未建立的时候，你在谈这个你就很难接受了，哪有可能。可是如果前面不是讲吗，视师如火，而且你很珍惜你的解脱因缘，所以他认为他在事实在修福的，他不是在纵容一个人。他那个心情和我们那个想法的那个纯粹用人的心情对待一个人的不一样，他是人对法、人对佛的心情来的。所以这个观念建立起来的时候，他认为做这个事情根本只是在怎么样，不是在好像我们一般世俗，好像我要跟你建立一个亲密关系，让你来认同我，这个师父必须我不断供养以后他才接受我。那这种师父大概你也可以早点走了，因为没意思嘛，你哪那么贪的，是不是？如果他挥得这样的话，其实你一开始就抉择他其实是贪的，你就早点离开，因为他根本只是在贪得供养。现在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形吗？所以一旦这种情形，其实你再供养也没多大意义，是不是？那问题就是说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供养，那供养是你的事啊。就像我们在僧团里面，你就在供养我，我也用不到。那像有些僧团，我记得我对以前我们的僧团啊，这个我好几次一直在重提，就是我对我们过去我出家那个僧团有一个规矩，我都蛮欢喜的。当然这个不一定每个团体要这样做，因为每个团体每个团体因缘啊。那我们那时候我们僧团每个人就100块，月薪100块。那所有的供养归公，所以第一个在那种环境啊，不贪钱，真的对钱没概念。所以我们经常看我们现在的新住持，现在的住持，那时候他当会计，广播各位同修，请来领钱，无人爱去，一百像他妈还没去领，啊，又不是多少，他们老远跑去跟他领那钱，有的人晃了好几个，他说拜托你不领钱，我没办法结账。世间人是赶快领，他说你那不来领100，领那个干什么？那像我们很早就出去弘法，那弘法供养很多，那么那过路财神啊，对你来一点用，没弘法的没供养，有弘法的供养到最后都一样没钱，就是那100。所以我们那时候每次啊一晚店完了就说3块3块摊起来，每天3块3。
所以过年经常希望师公加薪水啊，加薪啊，哦，有时候就啊，这是年终奖金，没有，师兄弟在那里开玩笑，因为杀口杀，他意思就其实我们也不在乎了。所以在那种环境里面，其实对钱财没什么观念。你再多的供养，对我来讲，爱叫什么？因为我又不能用它，而我也不需要，要的话就是跟常住的情，所以那时候对钱其实没什么观念。那不是很亲近吗？你也不用去想那么多。啊，所有人家的供养你，你也没什么喜悦，为什么又不是我的？所以人家供养你没有喜悦，真的没喜悦，又不是我的。所以你看那种心情说，你今天供养他，他好吧，你拿到供养他，那个上司能吃吗？撑死你！如果有人要作怪的话，我就买很多的水果让你吃，你如果要，我就给你，让你吃死你。我那这种话，当然我是开玩笑，就是其实上司哪有说一定要收用那么多？问题是你在接受这种供养，纯粹就他的所需要，你是在修你的福田呐、啊，这是你的资粮田呐、啊，你的福田呐、啊，你在修你的、啊，他能收用多少？老实讲，他收用可能比你少，是？那你要在这里用众生心去跟这个上司起分别，然后说嗯，看你讲哇这，我了了，那这种心对你来讲是损你的福报啊，你这种心。伤害了他，你跟他的法的这种纯正的关系啊，对不对？好，哦，我们休息一下。